个陡峭的悬崖峭壁，全世界好像都在看着你，并且等着你跌倒。
德泽恩，欢迎收听不是你想的领导力 Easy Manager。 没时间读商业管理的书吗？不是你想的领导力是能让你用听的读书会。承接上集，今天让我们一起继续读这本哈佛商业好评的好书 The Making of the Manager， 后天经理养成之路，让管理职人们获得管理心法与反思应用。作者是现在带领百人团队的 Facebook 设计部副总 Julie 卓朱莉。感谢听友 Sandy、 嘉柔、康先生、 Felix 在本月参加在 Mixerbox 平台的 Easy Manager 五种超值赞助方案，也欢迎你们到 Mixerbox 单集留言，让我看看你特别标示的 VIP 框框哦。另外，如果您觉得有语速的问题，首先要注意到您是否有调到 1.5 倍了。如果你确定是一倍还是觉得快的话，您可以换一个播放器，例如 Google Podcast 还是 KKBOX， 他们都可以选择像是 0.9、 0.8、 0.7 这些比较慢速的语速可以选择。再次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会读到这里，接下来用好几个篇幅提及心智方面的建设。的确，成为主管，你的心智需要比以前的自己更强大。心智强大包括合一的看待自己，包括胜不骄败不馁。那么你有下面这几点吗？在职场上被赋予重任，但却担心自己办不到。在爱情里获得垂青，却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吗？在生活中赢得了称赞，但是你会怕对方只是被自己的表现骗了，又或是为了证明自己足够优秀，你会不断地追求更多的挑战和工作吗？还是因为担心某件事情没办法做得完美，只好不断地拖延呢？如果你有生命任何一项，那么您可能也是受冒牌者症候群所苦的人。Imposter Syndrome， 冒牌者症候群，又称为冒名顶替现象，或者是冒名顶替综合症、骗子症候群这些的翻译。国外显示研究有 70% 的人可能患有冒牌者症候群，尤其女性的比例又更高。那么什么是冒牌者症候群呢？就是明明外在的成就很亮眼，但是内心却因为不断的自我怀疑而有一种焦虑挣扎，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骗子这种状况。虽然目前在医学定义，它虽然称不上是一个精神疾病，但它已经被公认是一些精神疾病的前身，也就是严重的话的确会导致一些精神疾病。在 Twitter 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有 87% 的人他们都经历过这种情况。尤其在学术界，最高发的族群是女性研究生、完美主义者以及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这个冒牌者症候群是心理学家在1970年代创造的术语。他表示这会影响无论从运动员到科学家或者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的每一个人。如果你得到这些症状的人，即使他有充足的外部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能力，但他们仍然深信自己不配。那研究也显示，这个症状在出色的女性当中是特别的普遍，也一直到最近这几年，这个冒牌者症候群才正式被承认，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并且在大多数的人一生至少会影响一次。如果严重的话呢，寻求心理咨商是会蛮有帮助的哦。我们会分几集来分享 Julie 告诉我们要克服这个冒牌者症候群、冒名顶替情绪有哪些重要的步骤，以及在本集的尾声，我也会分享我个人做这个冒名者症候群、冒名顶替综合症的量表评分以及对这理论的观点。好，我们先来看看 Julie 怎么说。我们开始。 Julie 说，每个人都会偶尔觉得自己像个冒牌货。在 Julie 大三的性别差异课，他第一次了解到这个词 Imposter Syndrome， 冒牌者症候群。 他的教授举了一个又一个让他起鸡皮疙瘩的例子，完完全全都说中了 Julie 的感受。他觉得自己真的不配待在这个史丹佛大学的课堂，有那么那么多优秀的学生，他觉得我一定是因为运气好，或者是什么恩典，还是什么行政的错误，才会让我来到这里。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弄清楚我成绩好？可能并不是因为我很聪明，而是因为我记忆力比较好。所以 Julie 认为聪明跟记忆力是两码子事。好， Julie 说作为一位新的经理新主管， Julie 也有无数次这种感觉。多年来他学到一个值得重复的秘密，就是每个主管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像个冒牌者冒牌货，每个主管都曾经是新来的，在面试在一对一和尴尬的谈话当中跌跌撞撞，这实在太普遍了。与其去假装我们都是在水面上毫不费力轻松滑翔的鸭子，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脚正在水面下激烈的滑着，努力的奋力的滑着。而冒牌者症候群会让你觉得当你走进一个很多人的交流会时，你会是那一个唯一一个没什么值得说的人。冒牌者症候群的症状也可能会让你两次三次四次重复的检查你自己的 email， 以便没有任何人发现任何错误，或者是发现你其实是个骗子。冒牌者症候群是你走在一个陡峭的悬崖峭壁摇摇欲坠的那种感觉，而且全世界好像都在看着你，并且等着你跌倒。Julie 在这里要请您记住一个重点，就是有这种感觉是完全正常的。再说一次哦，有这种感觉是完全正常的。哈佛商学院教授希尔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如何从专职人员过渡到管理职人员。如果你问任何一位主管回忆他刚升上管理职的感受，如果你得到一个诚实的答案，你会听到一个迷失方向的故事。对于某些人来说，那是一个压倒性的混乱。新手主管这个新职务经常超乎他们的预期，通常对他们而言会感到哇，这个对任何人而言都太大又太难处理了。那么为什么冒牌者症候群对管理职的打击会如此的大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首先你经常被找答案，是不是很多人啊问你问题，问你该怎么解决。Julie 说他有下属告诉他一些困难的个人问题，并且又征求他的建议，或者是他收到了公司以前从来都没做过的一些任务，比如他们要在一个新计划上面花费数十万美元，或者公司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不是 Julie 做的，但是他却收到下属们关于各类决定带有情绪化的质询。虽然这些决定不是 Julie 做的，但他仍然必须解释。至于上述种种，所以通常会感到巨大的压力，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说什么。那么这时候新手主管自然会想，我适合这份工作吗？第二个原因呢，是你经常被放到你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的一些位置。例如假设你必须解雇某一个人，你如何为这样的任务做好准备？这你没办法实力练习，也许你的模拟练习，你只能够尽量准备，然后就要上阵。您必须经历真实的事情才能够获得经验。这里说管理不是天生的技能，没有所谓的全能的伟大管理者可以在不同人之间就毫不费力的过渡到一个管理者的角色。举例来说，假设 Julie 目前已经是一个多年丰富经验的经理，而且他也自认自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主管，但如果他需要领导一个团队，这个规模是比他现在还要大了三倍的团队规模，或者是那是一个他不太了解的领域，例如销售，那么 Julie 可能没有办法立即的产生一些出色的结果，所以 Julie 需要确定他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的领域。例如他可以如何跟更多的人进行有效的沟通，或者他怎么去设定良好的销售目标，并且花时间磨练这些技能。根据一位专家博士 Valerie Young 的个人研究，他发现这个冒牌者情节的几种典型的能力类型有分为五种。第一就是完美主义者，第二是超人或女超人，他们经常强迫自己超量的工作，第三是天生的天才，第四 soloist 就是独奏者，
个人表现比较出色，个人光环比较强。第五呢，就是专家。这位教授说，事实上在我们的职涯中的任何时候都可能经历过一次或以上这种情形，将自己的个人成就归结于可能是我的运气啊，是我的魅力，是我的人脉，或者是其他外部的因素，而不是自己的能力或努力。但是我们需要，无论冒牌者情节多么频繁的出现，都不让我们偏离正轨。因此在接下来的单集中，我们会持续的一起读 Julie 如何处理一些不可避免的怀疑跟不适合的技巧。现在就预告下面四大主题：一、对自己残忍的诚实；二、了解自己的最好跟最差；三、当你在坑里时找回你的信心；四、学会双倍的优秀。好的，那么我现在来分享一下我个人做了冒牌者症候群，也就是冒名顶替综合症的量表评分，以及对这个理论的一些观点。如果您也想要做一下这个冒牌者症候群的量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资讯栏，有附上这个网址，它是英文的网页，如果看不习惯英文的朋友，也可以用 Google 一键翻译网页翻译。
Now it's time to welcome our good friend Zach. He's American, has a master's degree in finance, and currently works for an engineering company in Maryland. Hello, Zach. Our audience loved having you on the show last time.
Hello, everyone. Thanks again for listening.
在职场有一个常用的词是 struggle， 在某一件事上挣扎，它也代表着某一件事超困难的，很为难，尤其是试过了还没有办法，要很努力才能办到这个意思。这个字呢，可以当名词或动词，那么我们该怎么用呢？
Struggle is both used as a noun and as a verb. As a noun, struggle means a very difficult thing. For example,Making updates to the software was a big struggle for the company. They could only release one update every 3 months, which was not fast enough to keep up with the market. As a verb, we usually say, struggled to do something, or struggled with something. The company struggled to provide timely updates to its software. They could only release one update every 3 months,which was not fast enough to keep up with the market. In another sentence, the new intern struggled with time management. He was late to every meeting last month. Making updates to the software was a big struggle for the company.
A big struggle, 很大的困难。
Or,The company struggled to provide timely updates to its software.
Struggle to provide, 很难提供。这间公司很难提供软体及时更新。
They could only release one update every 3 months, which was not fast enough to keep up with the market.
他们只能每三个月发布一次更新，这跟不上市场的脚步。
And that's it for today. Thank you everyone for listening.
Thank you so much, Zach.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next time.